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杰心，再次的欢迎你按时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今天新约导论第59课，亚波罗牧师呢要和我们谈的是彼得前书。在福音书里的彼得，他在行为上显得非常的冲动，但是在彼得书里面，他摇身一变，变得十分的成熟。这一切的转变都是因为圣灵的大能所带来的。亲爱的朋友，让我们预备心，接下来听老师和我们谈彼得前书，主题最多的新约书卷，基督徒救恩的现在世以及未来世。
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这一刻我们开始学习彼得前书，让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通过彼得前书督促我们不忘真恩典，把握真盼望，确保真荣耀。愿你让大使徒彼得的谆谆教诲成为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能够带着微笑和喜乐去为主受苦、为主行善的动力。我们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彼得前书拥有好几个新约之最，它是新约里用最少的篇幅覆盖最多的主题的书卷，以致解经家分析本书主题时，有人说是讲真恩典，有人讲是真盼望，有人讲是真荣耀，有人讲是如何受苦，有人讲是彼此相爱，有人讲是灵命渐长，有人讲是无私服侍，有人讲是谨守警醒，有人讲是顺服权柄，有人讲是敬畏真神，有人讲是彼此顺服，有人讲是圣洁而行。其实本书覆盖了以上所有的主题，但是彼得前书也同时被认为是新约里独特的贡献最少的书卷，因为其中大多数的主题与保罗的书信都完全一致，也与雅各书有很相似之处。其中唯一独特的贡献就是讲耶稣曾下到阴间。彼得前书也是新约里使用神这个字频率最高的书卷之一，论前三名，最高的是约翰一书，34个字一次，其次就是彼得前书，42个字一次，第三名是罗马书，46个字一次。所以从这个统计的意义上来看，彼得前书是新约里打引号神学味道最浓的书卷之一。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彼得前书的介绍。关于本书的作者，先看早期教会的外证。首先新约里面彼得后书3:1就提到过他写过一本前书，可以说教会从一开始就公认彼得前书的权威性。一世纪末的使徒教父罗马的格利勉和伊格纳丢似乎在他们的书信里引用过彼得前书，另一位使徒教父波吕贾则是明确的引用了彼得前书。二世纪初的巴拿巴书、黑马牧人书和真理福音书也都似乎引用过彼得前书，不过都没有明说。但二世纪下半期的艾任纽和特土良、三世纪初的亚历山大的格利勉和俄利根都明确指出本书是彼得所写。四世纪初的教会历史学家尤西比乌指出本书是人们普遍接受的彼得的著作，并无争议的被接纳入新约正典。唯一奇怪的就是二世纪末的穆拉多利经目里面没有列入彼得前后书，不过因为那是一块文件残片，许多学者推测至少彼得前书是在缺失的部分里。总而言之，早期教会的外证强烈支持 彼得前书是彼得所作。下面来看内证，有以下的理由支持彼得的作者身份。首先，本书作者自称是使徒彼得，本书的内容以劝勉为主，理论为辅，与雅各书十分相似，且覆盖的主题范围极广，这一点与彼得作为首席使徒、全教会的牧人的身份十分一致。本书的语言特色与《使徒行传》里记载的彼得的几次讲章相当一致。本书的文体是一世纪基督教书信的文体，书中论到教会面对的问题，以及提到的与其他几个同工的关系，如西凡纳斯和马可，都可以与《使徒行传》及早期教会历史协调起来。本书在神学上受到保罗书信的巨大影响，这与彼得所牧养的教会有许多收到或流传了保罗的书信相一致。罗马的教会收到过罗马书，本书中提到的诸教会中至少有两处也收到过保罗书信，加拉太和亚细亚，其首府就是以弗所。然而也有以下的理由被用来反对彼得的作者身份。首先，本书的希腊文十分优美流畅，甚至强于保罗书信的希腊文，许多人认为这种能力是彼得这个渔夫所不可能具有的，因为《使徒行传》四章十三节说彼得和约翰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对此的回答有以下几点。首先，《使徒行传》那句话的意思是说他们是没有受过正式宗教训练的人，他们后来跟随主耶稣的三年日日夜夜在一起已经弥补了这一点，但这指的是宗教知识的训练，而不是语言的能力。第二，希腊文在一世纪的以色列地广泛流行，一般人都至少会两种以上的语言，亚兰文和希腊文，与本地人用亚兰文谈话，与海外的犹太人则用希腊文谈话，只有受过正式训练的拉比才懂希伯来文。第三，本书是写作在公元六十多年，是在彼得已经离开以色列二十多年以后，在讲希腊语的世界当中游行传道，想来他的希腊文知识应该提高。第四，本书的五章十二节说托兄弟希拉，原文是西凡纳斯，转交你们，而西凡纳斯的角色可能不光是转交，还包括作为秘书写下，就好像罗马书十六章二十二节说明罗马书是德丢做保罗的秘书写下的。古代人口授书信由秘书写下的时候，如果秘书的文笔远超过口授者，常常有文字润色的事情发生，所以很可能在彼得前书里我们看到的是彼得的思想，西凡纳斯的文笔，就好像在希伯来书里看见的是保罗的思想，路加的文笔一样。这或许正好可以解释为何彼得后书的文笔从希腊文来讲是非常粗糙的，与彼得前书大不相同，或许那才是彼得亲自的文笔风格，而彼得前书则是西凡纳斯的文笔风格。关于希拉与西凡纳斯，现代人多以为是同一个名字的两种写法，但是我们若参考教父希波利多记载的耶稣基督的十二个和七十个门徒的记载，会发现希拉与西凡纳斯是两个不同的人物，故此我们不再像和合本里用希拉代替西凡纳斯。希拉似乎是一位住在耶路撒冷的犹太基督徒，是早期教会的一位先知，在保罗的第二次宣教旅行中被选择来替代巴拿巴做保罗的同工，但一到达哥林多之后就奇怪的在新约里消失，而另一个人物西凡纳斯似乎取代了他的地位。这就是为什么多人以为这两个是同一个人，但根据早期教会的一些证据，希拉在公元五十年左右去世，正好是在保罗的团队到达哥林多的时候，以后希拉被尊为第一任哥林多的主教。保罗似乎是选择了居住在哥林多的耶稣的七十个门徒中的一位西凡纳斯来替代希拉做自己团队的同工，把他与提摩太一同放作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的共同署名者，并差他做代信人。早期教会也见证 西番纳斯以后是帖撒罗尼迦的主教。如果西番纳斯的家是在格林多，那么他是一位海外的犹太人，希腊文应该是他的第一语言，所以若在替彼得代笔的时候表现出流畅的希腊文法应该不足为奇。总而言之，以文法程度来反对彼得对彼得前书的作者身份是证据不足的。另一个反对彼得作者身份的理由是，本书中似乎描述了一个罗马帝国全范围的对基督徒的逼迫，而这种情形在彼得的一生当中并未出现，因此本书写作的时间最早是在多米田做皇帝的主后81至96年，但彼得在公元60年代就已经殉道了，所以本书不可能是彼得所写。对此的回答是，这种反对的假设不一定成立，书中并没有说有全帝国范围的对基督徒的迫害，而更有可能的是有各地零星发生的由地方官员发起的迫害，因为罗马帝国早期的基督徒与今天中国的基督徒的境遇十分相似，政府因为不了解或误解基督教的教义，以为它是迷信，甚至有可能是反对政府的邪教，故此对基督徒有很多怀疑，在他们被人欺负的时候很少加以保护，这样就鼓励了地方上一些有权无德的人去欺侮和敲诈他们。其实政府从整体来讲并没有禁止基督教，但他对基督教的不了解和怀疑等于是纵容了一些个别人的对一些地方基督徒的零星的逼迫。这种逼迫后来随着罗马皇帝要求人崇拜皇帝是神而加剧，就好像中国在文革当中几乎是崇拜毛泽东是神一样，那时对基督教的逼迫也最强烈，这些逼迫最后都因着基督徒的好见证而消失。但是当基督教被接纳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想以后，又会遇到另一种的挑战，就是世界和权力的诱惑，那是后话，这里按下不提。其实尼禄王把公元64年的一场罗马的大火怪罪到基督徒的身上，并在罗马大肆杀戮基督徒，肯定会鼓励帝国其余地方的人仿效。这场大火的印象似乎正好可以做彼得前书4章12节警告弟兄们会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他们这话的背景。总而言之，以逼迫的性质做理由来反对彼得对彼得前书的作者身份也是证据不足的。第三个反对彼得作者身份的理由是关于他与保罗的关系。有人说彼得前书的神学与保罗的太相近了，对此我们已经回答了，这本来就是应该的。彼得牧养的教会里收到过好几封保罗的书信，岂不说早期教会普遍流传着保罗的书信，彼得本人对保罗也十分敬重，在彼得后书3章15到16节里面称保罗的书信为经书。至于在加拉太书2章里记载过彼得有一次因吃饭的问题受过保罗的责备，那只是一次零星的具体处理事务的方式方法问题，并不表明在思想上彼得与保罗有任何不同。实际上在耶路撒冷大会上就是彼得支持了保罗和巴拉巴的见解。还有人说彼得在此书中写信给的教会是属于保罗的管区，他们二人应该是互不交叉的，因为一个是给犹太人的主要使徒，一个是给外邦人的主要使徒。对此的回答是，在早期教会几乎没有一个完全是由犹太人或完全是由外邦人组成的教会，几乎都是混合体，所以两位有不同使命的使徒向有不同组成成分的一个教会做服事是没有什么奇怪的。再有是保罗个人立的原则，不到其他使徒工作的地方去传道，因为他更愿意把福音传到无人去过的地方。但是保罗曾向彼得早先建立的罗马教会写过罗马书，尽管这当中我们知道发生过皇帝格老丢命令犹太人外迁以后又允许回归的事件，所以早期教会见证是彼得与保罗共同建立的罗马教会。既然如此，那么彼得以后 向保罗建立的以弗所教会及其周围地区进行服事也没有什么奇怪，因为教会是基督的一个身体，本来就不应该划分管区，只是不同神的工人有不同的使命而已。好，至此，无论从内证还是外证来看，彼得对彼得前书的作者身份可以说是确定无疑的了。那么我们就来看一下作者的生平。彼得的年龄大约是在主耶稣和保罗当中，耶稣生于公元前五年的12月25日，这是按照教会最好的传统。保罗大约生于公元五年，在主耶稣开始施工的公元29年，那时他是32岁，圣经里记载是大约30岁。这时彼得已经是一个结了婚的男人，所以年纪也应该接近30岁。彼得和他的弟弟安德烈、约翰和他的哥哥雅各以及腓力和拿但业是耶稣最早的6个门徒。以后彼得、雅各和约翰又形成与耶稣关系最近的3个门徒，是他们3个人与基督一同登上变相山的。彼得的生性直爽诚实，有些鲁莽毫无遮拦，看起来好像傻乎乎的，实际上却一点不笨，被主责骂的最多，却被主任命做使徒之首。人一想起彼得来，就会记起圣经里的许多故事。第一个勇敢的在水面行走，却又因小信而沉入水中，是他第一个认信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又是他敢把基督拉到一边，责骂他，传讲他将死的信息，以致被基督斥责为撒旦退后去，敢挥刀去砍掉大祭司仆人的耳朵，却又在鸡叫以前3次不认主，听见基督复活的报道还不相信，却又在五旬节因他一人的讲道使3000多人信主。这些看似矛盾的报道让我们可以看见一个有血有肉的活人，任何人都有某种方面可以与彼得认同。在公元33年的五旬节，教会诞生，彼得和12使徒相当于是耶路撒冷教会的奠基人。在公元41年，西律亚基帕一世逼迫教会的时候，使徒雅各被杀，彼得被监禁后被神救出。按照早期教会的记载，彼得于公元41至42年建立了安提阿的教会，这以后就是巴拿巴招来保罗一起在安提阿培训门徒，然后彼得去了小亚细亚各地进行传教，很可能就是彼得一书里所写的这几个地方。于公元42年经过哥林多到达罗马，并建立了最初的罗马的教会。在公元44年，彼得离开罗马回到耶路撒冷，参加了公元49年的耶路撒冷会议，在这以后去了安提阿，在那里因为食物律法的问题受到保罗的责备。这以后保罗开始了他的第二次宣教事工，而彼得则一直在安提阿住了7年，于公元56年返回罗马，在公元64至68年期间殉道，一个传统的时间是公元67年6月29日，与保罗同一天殉道。保罗是被砍头，而彼得是被倒钉十字架。如果彼得是生于公元1年，那么按照这个传统，他去世时就是67岁。关于本书的写作时间，本书至少是写于公元60年以后，因为书中多处表现出作者读过保罗的监狱书信，而那至少是在公元60年以后，或者是在62年以后才完成的。本书最可能的写作时间是在公元64年的罗马大火之后，这样书中4章12节的火炼的试验就有一个背景，当然是在彼得殉道的公元67年之前。关于本书的写作地点，5章13节说彼得是在巴比伦做的此书，但是这个巴比伦是该按字义解还是按象征或暗号来解释，却有不同的意见。除了现今在伊拉克的巴比伦之外，还有一个在埃及的巴比伦，但没有任何历史证据支持彼得去过这两个地方，所以教会传统是把这个词做象征意义解释，代表罗马，因为巴比伦是建巴别塔的地方，是人类第一次有组织的反对神的地方。 而尼禄王在公元64年的罗马大火之后大肆杀戮基督徒，正向把罗马变成巴比伦的地位。另外，受逼迫的基督徒使用一些暗号也是可以理解的，所以本书最可能的写作地点是罗马。关于本书的写作对象，本书一章一节说，这是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西亚、里推尼寄居的。这个分散在希腊文 diaspora 是一个专指海外犹太人的技术名词，因此传统一直以为彼得前书是写给那些住在小亚细亚这几个罗马省的海外犹太人基督徒的。但最近也有人指出，一章十四节说读者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是放纵私欲的，一章十八节说你们得救不是凭你们祖宗所传虚妄的行为，也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似乎是指读者以前是从拜偶像的传统来的。所以最可能的是本书的读者包括犹太和外邦人传统的基督徒。关于本书的主题，尽管本书覆盖许多不同的主题，但似乎是有三个交替出现的主题：受苦、恩典与荣耀。而且从思想的演进来讲，从得救到成圣到顺服到受苦到服侍到坚固，似乎是与八福的次序以及保罗书信按时间写作的次序相符的基督徒灵程的各阶段。所以也可以说本书覆盖了信望爱的全部，但是以盼望为中心。因此有人说保罗是重信心的使徒，彼得是重盼望的使徒，而约翰是重爱心的使徒。好，对本书的介绍就到此结束。下面来看一下圣经牧训手册上给本书分的结构与主要部分。彼得前书共五章，可被分作三个主要部分。除开一章一至二节是全书的问候，和五章的十二至十四节是全书的结语之外，一章的三节至二章十节是第一个主要部分，讲述神的恩典带来救恩，重在论在基督里的身份。二章的十一节至三章七节是第二个主要部分，主题是神的恩典带来顺服，重在论证在基督里的态度。从三章八节到五章十一节是第三个主要部分，主题是神的恩典带来服侍，重在论在基督里的表现。手册上的本书图表对彼得前书给出了非常详尽而恰当的分段，我们将在分解经文时参考。下面来读一下手册上的内容摘要对于本书第一个主要部分的总结。彼得于主后63至67年在罗马写此书，其实尼禄在位，基督徒正遭受残酷的逼迫。彼得写此书劝勉受苦的信徒，嘱咐他们要明白基督的恩典在他们的生命里有何等充足的益处。神在基督里的恩典已经使他们得救，呼召他们在这邪恶的时代敬虔度日，要求他们顺服在位者，又让他们为服侍基督而受苦。神的恩典不单表明在神给我们本不配得的救恩，也表明在他给我们过圣洁生活的能力。在苦难中的基督徒可以用正确的态度和喜乐的心去面对人生的试炼和困苦，但他们也可以与环境抗争，抗拒神的恩典。人生的试炼可以显出信心的真伪。一章的一至二节是全书开始的问候，彼得以基督的使徒的身份写信给分散在世界各地寄居在外邦的圣徒，他开卷便提醒读者，神已拣选他们得着拯救，顺服基督。接着他又祈愿神丰丰富富的赐恩惠平安给他们。从一章三节到二章十节是本书的第一个主要部分，主题是恩典为信徒在生命里带来拯救。首先，关于永生的保障，这是一章的三至五节。彼得一开始 便叫受苦的信徒把注意力集中在那得救之福上。这福气是从神在基督里的恩典而来。他在此把得救描述为重生，有活泼的盼望，存留在天上不能朽坏的基业，和蒙神能力的保守。基督徒要明白自己在基督里的身份，这样就能怀着永恒的盼望，以一个正确的态度去面对人生的试炼。关于世上的试炼，这是在一章的六至十二节。彼得也与雅各一样，促请信徒在百般的试炼和困苦中要大有喜乐，并要晓得神之所以允许这些事情发生，是要为基督的荣耀而试验、证明和洁净他们的信心。这些患难都要证明他们已得救，并要使他们最终在天上得享这救恩。关于成圣，这是从一章的十三节到二章的十节。信徒既然在基督里有永恒的身份，应该怎样回应呢？彼得建议他们遵行圣经的教训。他从四个方面讨论了信徒对神的恩典应有的反应。第一是圣洁而行，这是在一章的十三至十六节。既然神是圣洁的，那些求告他名的人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好让他们在世的行为不像未得救的人。第二，敬畏神，这是一章的十七至二十一节。信徒应敬畏神，顺服神，在他面前敬虔度日，晓得自己得蒙救赎乃凭基督所流的宝血，就是那无瑕疵的羔羊的血。第三，彼此相爱，这是一章的二十二至二十五节。信徒若顺服神的道，就要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以表明神在他那永存的道所说的爱。第四，灵命渐长成熟，这是在二章的一至十节。最后，神拯救的恩典要通过信徒在基督里灵命渐长成熟的过程显明出来。信徒应当除去恶行，爱慕神的话语，遵从这真道。他们要明白自己是神所宝贵的，是他灵宫里的活石。好，下面我们来分解一下这部分经文。一章的一至二节是全书的问候，除了作者的自称和指明读者之外，值得注意的是第二节有一个包含三一真神的对得救过程的描述。基督徒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得救是起于被父神拣选。注意，先见是预先知道，而圣经里知道的意思远比持有知识更丰富，包含决定以一种私人的方式去爱和亲近的意思。因此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不是说因为神预先知道我们会信就拣选了我们，而是神预先决定以一种特别的方式来爱我们这些人，蒙耶稣基督的血所洒，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替死救赎因信称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指着圣灵的内住和可能的充满以及赐能，使我们可以自愿的顺服耶稣基督。所以彼得一方面强调了人得救是因着三位一体神的共同的工作，另一方面也没有否认人的回应的责任。愿恩惠与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一世纪正式的希腊文书信都是以问好 Kyrian 这个字开始，但它很像恩典或恩惠 Kyrian 这个字，所以一世纪的基督徒的书信就都用恩惠这个字开始，加上希伯来人常用的祝愿平安来做书信开始的问候，所以这个问候是一世纪基督徒书信文体的记号。一章的三至十二节主要是论到救恩，然而这里救恩的时间的概念与我们通常理解的不同，一般都以为人在信耶稣的时候得救恩，但是圣经里的救恩 实际上有过去时、现在时和将来时态，即从圣父、圣子、圣灵不同角度看的含义。就圣父而言，当他在创世之先，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得了救恩。从圣子而言，当他在十字架上赎偿了我们的罪，又从死里复活的时候，我们就已得了救恩。从圣灵而言，当我们个人信靠基督，从而圣灵进驻我们内心的时候，我们就得了救恩。我们现在正在被拯救的过程中，因为我们正在不断实际成圣。从灵魂上说，我们是已经得救；从身体上说，我们还尚未得救。在基督荣耀显现的时候，我们才得到完全的救恩。因此，基督徒生活在一个已经与尚未两种力量综合的状态中。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信心给我们带来盼望，而盼望使我们能够产生爱心。彼得在此是在未来的意义上用救恩这个词，因此重点是放在盼望。在三至四节，彼得从颂赞父神开始，他照着自己的怜悯，借着基督的从死里复活使我们重生，并且给我们一个活泼的盼望，就是得着天上的不能毁坏的基业。比起亚伯拉罕被应许得着迦南地作为在地上的基业，神给我们应许的基业更好。但是什么能保证我们得着这基业呢？第五节指出，基督徒是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在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在这里，救恩是与得属天的基业、得荣耀是同义词，而我们的保证是在神的保守的能力里。既然世上没有任何势力大过神，因此我们在神里面因信而得的救恩是安全的。六到七节指出，我们应该为此大有喜乐，但这还不够，因为神允许各样的试炼落在我们身上，看起来会造成我们暂时的忧愁。但是我们要明白，神允许此事发生的目的是为了试验我们的信心，就好像金匠锤炼他的金矿石一样，使火炼之后的金子变得更纯更宝贵。神也是在让我们的信心经过锤炼之后，在基督再来的日子显得更为尊贵。因此神拣选我们是为了让我们得荣耀，神亲自保守我们是保证让我们得荣耀，神让我们经过试炼是在准备让我们得更大的荣耀。八至九节指出，我们现在正在享受部分的荣耀，虽然我们还没有见过基督，却可以因信而建立与基督的爱的关系，又因信神所赐的盼望而有大喜乐，因知道在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将得到我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救恩在这里是按照末世的意思来理解的。教会就像是一位古代的新娘，虽未见过未来的夫婿，却因自己被选中，知道自己是被爱的，也就在欢喜的期盼中洁净自己，准备自己，等待迎娶之日的到来。总之，救恩不光意味着我们的灵魂会在末世上天堂，也意味着在今天天堂就在我们的灵魂里。十至十二节，彼得指出这救恩的宝贵。远古的先知曾尽力寻求考察，却不能完全明白，现在的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却不能亲身经历。在古代，越古老的事物被认为是越宝贵的，天使也被认为是尊贵的。针对基督徒读者在地上可能被人冷落，彼得指出他们在天上的归属。就像有人说的，只要知道是回家的路，谁在乎是否好走呢？一章十三节到二章十节，从讲救恩转向讲成圣。一章的十三至十六节呼召人要圣洁而行，因为知道基督再来时要带给我们的恩是何等的美好，所以我们要约束我们的心，谨慎自守。这并不是让我们不做任何事，恰恰相反，约束你们的心的原文意思是束上你们心中的腰，其形象是叫古代做工的人把长的衣服卷起来扎在腰间，好可以自由的做工。我们既已经被神重生成为神的儿女， 就应该有神的生命的样式，不要再效法信主前的那种随从世界和放纵私欲的样式。希腊人认为高尚的生活应该是被理智控制，而犹太人认为有道德的生活是应该顺从神的律法，而基督徒则是把以上两者最好的协调统一起来。无论如何，以上几方都认为随从个人欲望的生活是一种动物性的低下的生命，没有达到人作为人所应至少是追求的理想。在15节，彼得告诉我们，我们应该这样做的根本理由是因为我们的父神是圣洁的。圣洁的原意是与世界不同，神是与世界不同的，因为从本体上讲，神是造物主，世界是被造物。从道德上讲，神是永恒圣洁的，而世界是可以堕落的。神拣选了犹太人，使他们与各民族不同，并希望他们通过顺服神的律法的行为，向万民彰显以色列的神是何等的圣洁。在类似的意义上，神拣选了基督徒，因此我们在本质上和道德上也与其他的世人不同，不是随从人的私欲生活，而是按照神的话语和圣灵的指导，活出神的圣洁的生命样式来。17到21节叫人要敬畏神。虽然我们成了天父的儿女，但天父是一位不偏待人的法官，因此他的儿女若是做了他判世人不该做的事，也不能逃脱罪责。这当然指的是神在爱中管教他的儿女。若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世上不过是寄居，在天堂与神面对面的日子才是永远，就会有敬畏之心。但这不应是我们顺服的首要的理由，我们顺服的首要原因是感恩。就像以色列人以前在埃及是奴隶一样，基督徒在信主前也是罪恶的奴隶，有外邦人的拜偶像的背景的基督徒，以前的生命不光是为奴的，而且还是虚妄的。一个奴隶要想得释放，必须付出赎价，而我们若是自己付着赎价，就必下地狱，永远与神分离。但是基督的替死救赎替我们付上了赎价，因我们得赎的代价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生命。虽然基督被称作除去世人罪孽的神的羔羊，但是与逾越节的羔羊相比，耶稣的显然要超越的多。逾越节的羔羊是无瑕的，耶稣基督是无罪的。逾越节的羔羊是在逾越节之前4天被选，耶稣基督却是在创世以先就被选定，在这末世才为我们显现。这里显现指的是他的降生、受死和复活。逾越节的羔羊被杀之后被人吃掉，纪念以色列被救出埃及。耶稣基督被杀之后又从死里复活，信他的人通过领圣餐纪念基督救我们脱离罪恶。因此从一切方面相比，基督的救赎都是更好的，甚至是最好的，是神的永恒的完美的计划。我们若有此感恩之心，就当敬畏神，做顺命的儿女。在关于成圣的这段余下的篇章，彼得在1章22至25节叫人要彼此相爱，在2章1至10节叫人要灵命渐长成熟。因为这堂课的时间满了，我们下堂课再继续分解。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借着你的怜悯在基督里生了我们，感谢你拣选我们就是为了让我们得荣耀，并且应许你将使我们一定得到你所应许的永恒的基业，好让你也因此更得荣耀。求你让我们因信你应许的完全的救恩，就在今世怀着敬畏的心度过我们在世上寄居的日子，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都永远在喜乐和盼望中为求得你的喜悦而活。我们以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亲爱的朋友，凡是能够像孩童一样信靠父神的人，就必会在任何困难中得到父神的帮助。信靠的恩典就是最宝贵的帮助，凡向父神祈求这恩赐，就必得着。愿神祝福你。